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32年前，数以万计追求民主改革、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遭到北京政府的武力镇压。32年后，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这一代年轻人的想法和89、64世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落差？他们是否了解当年的历史真相？他们对自由是不是还有渴望？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有着怎样的想象？能够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力量？焦点对话今年的六四特别节目，除了悼念之外呢，也想透过世代之间的对话来试图寻找答案。那么今天参加两位来宾，一位是人在旧金山的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欢迎您。
樊东林女士，你好，谢谢邀请。
好的，另一位是人在悉尼的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动物园同学。动物园同学，欢迎您。
啊，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周峰锁先生啊，这个跟我们谈谈今年六四您的个人感想，还有我们知道最近您组织了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专题讨论，有没有整合出更多当年不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细节，或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反思，能够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呢？
啊，今年六四来临，当然就是最令人压抑的就是很多负面的消息有加速化的倾向啊，就是我们都很关心的维园的烛光啊，很多人因为去年去维园被判刑，像啊李卓人、黄之锋、蔡耀昌，他们啊，这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朋友，我们感谢他们的努力，也希望今年香港人不管在哪里点起这个烛光。那还有就是啊，这种世界性的瘟疫的扩展。比如说台湾啊也受到影响，本来台湾是要举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线下的活动，现在被迫改为线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在 Clubhouse 上啊，今年自从我第一次上 Clubhouse 到现在啊，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经历啊，跟今天的话题有很多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被封前的几个小时啊，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大陆数以千计啊，满屋子的这个大陆的人，主要是年轻用户，跟他们能够对谈，他主要是89，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那后来呢，尽管因为中共禁止这个 Clubhouse。此后还是有很广泛的参与啊，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从很多方面，无论是从个人人性啊内心的追求，还是从历史有很多大的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发现。这是特别好的，觉得就是追溯历史，发现事实，然后对于参加者有这种谈论和被倾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一直在进行。那么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纪念六四，都有24小时的连续节目。
好的，稍后如果有更多这个历史性的细节，也可以请这个周峰先生跟我们补充。不过这个在请教我们动物园同学跟您进行对话之前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另一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谈到了现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对六四史实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听一看王丹他是怎么说的。
我是这样觉得哈，就首先第一呢，就是我本来在台湾就教了8年书，就接触了很多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还有在台湾叫陆生嘛，所以我其实接触了很多那个年轻学生。那么以我自己的实际经验，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世代是知道六四这件事的啊，他可能知道的是错误的信息，是政府灌输的信息，他也可能知道的不清楚，是吧？他知道的少，但是你说完全不知道1989年中国出过一件事情的人，我觉得是少数。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动物园同学，刚才这个王丹提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六四的很多的想法是这个政府灌输的，那我想要请教您，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有六四这个事情？您对六四的认知又是什么？
我知道六四其实最早是中学时期，因为当时就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就当时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是想就是翻墙看看，就是各种 各种各样就是没有见过的一些信息，然后就是再通过一些 VPN 啊那些软件然后翻墙了解到了之后，当时就觉得非常的震惊，然后就是去更多的去挖掘它的一些真相，包括在网站上去主动搜索当时就是关于天安门屠杀的纪录片，还有就是关于就是天安门母亲当时他们的一些行动，然后当时有做了这样一些调查和了解。
嗯，那么今天因为这个另外一位周峰锁先生当时是亲历六四事件在天安门广场也在现场啊，那么想要请教动物园同学，你有没有一些您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好奇或是有疑问不确定的地方想要请教周峰锁先生的呢？
哦，对，这个还是蛮多的，就其实我特别感谢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能与周峰锁前辈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嗯，首先第一个问题，然后就是有一种说法还是认为反抗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反抗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然后我们这些异议者呢需要对爱国这个词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义。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鼓励中国人去打破爱国这个词对大家的束缚，就是我们应该大胆的说出自己并不爱中共执政的这个。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当年参加八九学运的时候，然后就是您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当时也会认为自己是个爱国者吗？还有就是当你来到了美国之后，就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没有一个改变？啊，谢谢。
啊，好的，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了。那啊，其实啊，爱国啊，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
嗯，
其实他为什么得到广泛的反响，也是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其实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很成功的和中共争夺了爱国的话语权，就让中共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学生爱国无罪，这其实是当时非常清楚的一个全民共识。那么啊，当然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这个爱国的定义，它其实爱的是自由，爱的是真理啊，爱的是民主，还有学生所表现出的这种牺牲精神，就是这种舍身忘我，为了公共利益，这是出于爱才会有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跨越时间地域啊，非常久远，也是人们为什么愿意纪念的地方。就是，他是出于爱。当然，后来现在的中国，因为中共，污染了爱国这个标签，可以说，他现在的这32年以后，他已经变成一个政府洗脑的一个代言词。那么现在的语境跟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啊，我自己在那时候呢，我其实，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我主要的是一个个人主义。是一个有强烈公民责任感的个人主义。在那个时候呢，我是觉得我是喜欢我追求作为一个自由人，我应该有的政治权利。但是我觉得那在中国这个国家，那我有对于这个集体的责任。这个责任呢，在那个时候，比方说，就是很多愿意去抗议的同学，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啊，在关键时候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在最后，我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我是最后一个在后面离开的，就是但是我的出发点它是个人，是个人主义的。那现在呢，就是在美国也是这样，我的政治身份我是美国公民，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中国的这一切都是我对于这个世界可以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所以我作为美国公民也好，还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也好，这是我的一个选择。那我选择这个事情上。
那周峰锁先生刚才提到，在当年的这个89年的这个天安门广场前，你有强烈的公民意识，是个自由人，想要追求这个民主改革。那您看来，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跟您当年那一代，您周围的年轻人，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这当然就是现在中共这个数字集权、高科技的这个新的这种集权社会就是1984 2.0 版，那数字版。 然后国家对于个人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就个人的认同就变得非常非常难。而这个在中共的词汇里边，它是避免让人有公民责任、人应该有的啊自由、权利、尊严这些概念啊，它是要把变成一个奴隶。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话。那么其实呢，但是我们比方说我们一起帮助的人道中国所帮助的中国的维权人士啊，后来很多公益行动，他们所表现是完全另外一面，而这一面是公众最害怕的。
好的，也想请动物园同学谈一谈您所了解的目前的现今的中国年轻人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您去年参加这个网上今年六四的活动，您是唯一一个愿意发言而且是公开露脸的90后哦。在您看来，中国国内像您这样的年轻人究竟是多数，只是他们不愿意表达出来，不说话，保持沉默呢，还是说像您这样有勇气的年轻人是属于少数？想听听看您的观察。
我认为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了解了这个六四的真相，但是他们却无力的去抵抗，因为就是在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然后他们需要面临着996，他们需要面临着就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就高房价还有养老还有一系列的一些压力的问题，然后他们其实别无选择，所以说他们只能够就是压抑了自己的这种想法。所以说这也能结合到就是现在就是躺平主义。
谈到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最近躺平这两个字呢在网络上可以说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嘛。那我想请周副主任也谈一谈，你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人有这种所谓躺平的想法，就是跟当时您在8964那一代也有类似这种比较消极的想法吗？想请你也做一个对比。
对，其实这一点并不是完全新的。从正面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不合作运动啊，就是拒绝成为螺丝钉的一部分。那在89年的时候呢，在89民运之前，其实校园中间也分为很多派，这个就是官方也是认为学生不务正业，脱离了又红又专那个螺丝钉传统。比方说有麻派，就是打麻将，有这个鸳鸯蝴蝶派，就是谈恋爱啊，有。这个托派是最积极，就是托福 GRE 出国等等，这些其实跟今天这些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改变这一切的就是89民运的突然的来到啊，在那个时候你就完全看到一种全新的样，这也是我们这次在 Clubhouse 上得到的很大的，我们通过反复讲述。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历史的大潮，它会被把非常平凡的人塑造成英雄，只要在关键的时候，他能够响应那种感召、那种需要。其实，一次一次，我们都会问，比方说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站出来啊？就是往往这个很多人都是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但是呢，一旦他站出来之后。这个历史的浪潮会推动他做出一些非常惊人的事情，而其实无论此前此后，这些人往往其实都只是平常的人而已。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这种整个的社会大潮是非常重要的。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听到躺平主义这个词的感受吧。其实我是非常的就是感同身受的，就是当我听到躺平主义，因为可能在大家的一些认识中，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积极，然后比较有力量，比较有行动力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就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是一个就是说非常的抑郁，就是在政治抑郁中，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躺在家里的。就听到这个词，我其实能够感觉到它里面弥漫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还有它的一个绝望感，这个也正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我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是在豆瓣这个兴起嘛，因为它所以它其实是带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限制的一个性中产阶级的性质。因为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从中产阶级就出来的一个家庭，然后但是我可以发现，就是中产阶级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它并不是跟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它并没有一个就是政治自由的一个保障。所以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导 导向中国社，让中国社会导向民主和自由，反而是他进一步的与中共媾和，然后就是让中国的社会就是进一步走向了独裁。所以说这也就是导致了就是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这个下一代，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就是说财富的一个保障，但是我们却同时要承担着996，我们需要承担着像那种高房价，然后包括养老的这样一些压力，而且我们还要随时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感，然后还有就是随时要面临着这个就是阶级下沉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躺平主义就是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可以描绘一个就是当下一个青年的一个，尤其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青年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绝望感它并没有消失掉，它是一直弥漫着的，然后我是需要一直在与它进行一个抵抗，因为我把这种称之为政治抑郁，因为我现在还随时在面临，就是我的中国的家人还随时在面临着一个骚扰，然后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现在六四这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在不停的被警察就是去骚扰，然后去找，包括他们的家人，他们也随时面临着就是消失，然后就是永远不见的这种恐惧。所以说我是这个绝望感，我是需要一直去与它去抵抗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说我去战胜这种绝望感，我依靠的是行动的力量，因为行动它是可以给我赋权。然后我想起我当时其实在香港的一个经历，我希望能够分享出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就是我之前在去年的前年的就19年的10月份，然后当时我就是在澳洲，当时也是在澳洲的时候，然后我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抑郁，然后我差不多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然后就是有一些躯体化的一个症状，然后我的那个腰背就特别的疼痛，然后我就爬不起来，然后但是当时我就是感觉就是说有一种无意义感吧，就感觉好像就是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看到了香港就是运动的一些启发，也是正好是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朋友黄雪晴也是被抓了，然后她本身是就是原本她应该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所以当时就给我了一个启发，然后我就认为我必须得去香港的现场也去看一看，所以当时我就买了一张机票，然后我就去香港，然后我很多朋友他们就说，哎呀你现在就腰都是这个样子，说你腰都痛的就走不了路，那你都下不了床，就说你就不要去香港了。然后我说不是的，我说我去香港我肯定就会恢复。然后果然我去香港的第一天晚上，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10月26号晚上那个就是医护抗暴集会嘛，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是跟香港现场的一些就是年轻人一些行动者，然后就一起聚会，然后大家一起的有了这种现场感，然后马上就是说晚上回去那个腰就感觉完全就没有事了。然后之后的每天，然后我都是活跃在就是因为当时是个过境签，就只有7天，然后这7天就是我每天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包括我当时就说也是做旗手，然后做旗手当时撑那个联农强旗，然后也是在集会的现场就是也看到有很多就是与我就是撑同样旗帜的一个抗争者，然后当时就会很兴奋的就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这些很细微的细节都是治愈我的一个力量。
中国人很听完那个动物园同学这一段呢，很快的请你评论一下，好像找到力量的这个舞台，虽然在这个32年前、32年后不一样，但是您那时候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动物园同学是在香港找到他的力量。您听到这一段亲身经历，您的感想是什么？很快的跟我们谈一下。
我动物园刚才讲的非常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强调这种无力感会一直有，但是在行动中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力量，特别是在这种群体行动中间。这就是为什么像 Clubhouse 这种公共空间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让我们真正的自我能够释放出来。它的确有让我们治愈，也让专制害怕的这种力量。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躺平族之外，当然现在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当中，这个小粉红啊也是一个族群。那么最近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这个所谓的小粉红啊，那么其中一位化名高美的这个年轻人呢，谈到了他怎么看这个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去抨击和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小粉红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老管别人的事干嘛，就自己也没管好啊，他们欧盟一盘算啥，然后你美国对啊，你亚裔这个你也不管好， 那我就觉得就把手伸得太长，我不能说毫无道理，我尊重他们的职责，但我觉得他们请先把自己的疫情管好。
好的，那么动物园同学，你刚刚听到小粉红的说法，你怎么看你们这一代里面这所谓的小粉红这个族群，究竟小粉红是怎么炼成的？他们在你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未来的这发展中有什么影响力吗？想请教您的看法。
嗯，哎，其实我不是很赞同这个小粉红的这个定义，就是我一般不会把小粉红给化作一个族群，嗯，可能我之前会把他们当做粉红啊，当做比如说五毛这样一个群体，嗯，但是我现在渐渐的，嗯，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机器，如果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话，然后我不愿意先去把他给标签化，而是我先去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然后我也更愿意去倾听，就是说他就是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就他是因为何种理由然后持有这样一个政治观点。因为就是在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中吧，尤其是我之前也认识了一个粉红，然后他其实就是当时那天晚上的经历就是对我触动挺大的，然后我也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粉红我之前其实并不认识，然后是一个那天晚上是那个一个朋友在一个微信群里，然后说那个就是也是在澳洲这边，就是一个河边，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同学要自杀，然后我就过去，就是说晚上就去在河边去找那个人，然后最后就找到了他，找到他之后，然后就是救护车，然后就把他拉到了那个医院去，然后在医院去晚上就在病房里面，我们就聊了一整个晚上。然后当时就是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在说，就是中共就是怎么样的强大，说中共在疫情中抗疫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然后甚至就是跟我说那个中共他就是修了很多的高铁，然后说澳洲这边都没有，然后说这是中国比其他地方要好的地方。但其实当时那天晚上的一些情景，然后给我产生了一种特别巨大的一个反差和荒谬感。因为他那天晚上其实是就差点就死掉，就是就自杀的一个人，就在这种自杀的过程中，他为什么就他跟我说了一晚上的一个中共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叙事，然后当时特别让我震惊，然后这种荒谬感就一直在萦绕在我心中。然后我就是之后我就回家，就是我自己还去思索，然后我还与他有进一步交流，然后渐渐的我就发现，就是对于他这个人来说哈，就是说那个就是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其实是让他自我提升，让他的那种超我更加强大的一个过程。因为在中共就是对就是下一代的一个洗脑过程中，他并不仅仅是在政治叙事上的一个洗脑，他还是把就是说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那种精神的那种需求就完全的给切除了。就是在中国，就是说首先宗教是被禁止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关于一些就是他们认为就有一些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潮，然后都会被经过审查，所以在这种精神就是完全被压抑的情况下，然后就小粉红做出这样的选择。然后我认为就说那个我认为就是我可以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就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刚才动物园讲的非常好了，就是这种小粉红是洗脑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个国家越强大，其实这个个人越虚弱啊，越空虚，可以说，就是让你没有任何的个性，没有尊严，没有自由，什么都没有，最后变成这个虚无缥缈的这个国家主义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叙事很有意思，就是这样一个垂危要自杀的人，在他最后一瞬间还在歌颂这个国家的强大，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国家主义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效果，这当然是违背人性的啊，所以也是可以克服的。那么我们在 Clubhouse 上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也有不少的朋友啊试图改变，也有非常很多改变的例子。
好的，刚最后呢，讨论的部分，我想要回到刚才这个动物园同学，你有说过您到这个香港的现场去参与这个反送中集会，给了你这个力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维园纪念六四的这个烛光啊，在这个31年之后，很可能会被熄灭。那么不晓得您那时候在香港反送中想，您看到香港年轻人跟您所认识的这个国内的年轻人，这也是同一个时代，有什么差别吗？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维园纪念六四的烛火可能会熄灭？
首先我是认为就是香港年轻人跟就是中国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但是都是因为机遇的一些不同。就香港年轻人，他们从小，然后就是他们就参与了这个社会运动，他们就包括是被逼着，他们很多也是被逼着，就是从初中从小学，然后就在街上去参加集会，为自己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然后我也是非常敬佩这样的一些的年轻人。然后对于现在就是中共对香港的这个压迫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国安法出台之后，然后就大量的就是普通的抗争的民众，还有一些大批的一些活动家，然后民主人士，然后被捕入狱，包括一些记者也是被捕入狱。然后我其实非常担心香港的这个未来。然后今年的维园，然后就是肯定就是说，因为国安法，就是如果去参加了，就会被判是煽动颠覆啊，或者是寻衅滋事啊，这样一个口袋罪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说去参加的民众肯定是大幅度的减少。如果是敢去参加呢，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勇敢的一个抗争者。所以说我也是希望他们就是希望香港人民能够怎么说，就是坚持住，然后就是说也希望更多的香港人可以与就是大陆的年轻人，大陆的年轻的愿意反抗年轻人给就是联合起来，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就是达到就是推翻中共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对，还有就是推翻中还有就是在香港的现场，然后其实我也是挺想分享的，就是我是认为就是说我就是在这两年来就在香港的现场，其实是我当就在我这两年是我最有活力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觉得特别的充实，然后就是真正的是有了价值感，还有活着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时我去陈连农墙起的时候，集会结束了之后，我当时拿着一个那个窗帘杆，然后我因为那个旗杆就是没有办法带上飞机，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窗帘杆就当做那个连农墙的旗杆。所以我从集会结束之后，我把那个杆子拖在地下的时候，然后警察看到我那个旗杆，然后他就会以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来袭击他们的武器。然后当时我正好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现场，然后警察就是有一个警察就是朝我这边围过来，然后警察就也向我们这个方向就是发了那个催泪弹。然后当时我的眼泪就整个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就拖着那个窗帘杆在地上跑。当时我就感觉到就是那个窗帘杆就是与那个金属的那个铁头与那个地下摩擦，然后那个摩擦就是传到我手上来的那种触感。然后当时我感觉我是真正的活着，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那个在那个现场，就即使我就是我被捕了或者我中弹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切都值得的，毕竟我真正活过。然后这是
我们看这动物园在香港感受，可能也是您当年在这个六四广场上的这个感觉哦。尤其是谈到香港，当年其实香港的黄雀行动拯救了很多这个学生知识分子，让他们流亡到国外，所以很多这个六四一代认为这个香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但是现在看到香港受压迫的情况，而且连纪念六四这样三十多年来这种集体记忆也可能会烛光熄灭，您怎么看？然后年轻的一代要怎么样从这种黑暗跟绝望中重新的找到当年您在八九六四那一代有的理想跟勇气呢？也想请你们针对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今天讨论的总结。周峰所先生。
对啊，我们对于香港人在过去32年的坚持一直是非常敬佩啊，非充满了感激，就是因为他们八九民运的历史完成啊，才能够延续到今天。像动物园他讲的这种经历，他其实就是民主自由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现在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道中国，我们也是在帮助香港的这些逃亡者在美国安置，也有在香港本土我们试图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一方面是他们的回报，另外一方面是很自然的，我们都面临要推进中国民主化这样一个共同的事业，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联合中间找到力量。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峰所先生还有动物园同学带来这么这个悼念六四的世代对话，感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收看。
谢
谢
峰，
谢谢
谢谢动物园，你讲的非常好，你的故事
的确是今天两位这个世代的对谈，给了我们很多反思跟省思。在这个六四32周年的时候，也提醒听众观众，我们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